大案纪实：20岁女儿被生父侵犯，联合哥哥与妈妈将其杀死。1994年2月13日，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四川成都旺家拐派出所一片繁忙。这个时候，人群中两个神情异样的女人引起了值班民警的注意。两人反复进出派出所，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最终，那个年纪大点的女人似乎下定了决心。女人名叫做蒋秀芳，她在朋友的陪同下要来自首。可是当民警接待她的时候，她有点吞吞吐吐，不知说些什么。这个时候朋友看不下去了，告诉民警她是来自首的。她一年之前和女儿儿子将自己的丈夫给杀害了。这让值班民警比较意外，她立即查询了蒋秀芳丈夫张子仲的相关信息。结果发现一年多之前张子仲离奇失踪，当时就是蒋秀芳来报案，称丈夫走失了。警方一边安排民警对蒋秀芳进行审讯，一边派出民警对蒋秀芳的女儿儿子进行抓捕。抓捕过程比较顺利，蒋秀芳的女儿张金荣被警方抓捕的时候非常的诧异，当时她还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投案自首了。而在审讯中，警方了解到当年的弑父案，张金荣就是主谋，他带领着母亲和哥哥将自己的父亲残忍地杀害。到案之后，张金荣一直不愿开口，此时他依旧不知道母亲已经将他捅了出去。这个时候，侦查员问了张金荣一句：你平时不做噩梦吗？张金荣也没有多想，便回答说要做。问了这句话之后，审讯的民警就基本心里有底了。张金荣的表现证实了他母亲的举报，这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确有其事。可是当询问起张金荣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父亲时，他再一次陷入了沉默。在审讯张金荣的同时，他的哥哥也在接受审讯。案发已经过去一年了，突然被抓，哥哥其实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很快就承认了自己杀死了父亲的犯罪事实。而说起犯罪动机，哥哥说但凡父亲对妹妹或者母亲其中一个好一点的话，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从哥哥口中，警方大致了解到了案发的经过。年仅20岁的张金荣之所以要杀害自己的父亲，那是因为忍受不了父亲的家暴。可张金荣要杀害父亲，就是为了给母亲报仇吗？然而这个推断很快就被办案民警给推翻。在对蒋秀芳和张金荣的审讯中，其实可以看出母女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为了弄清楚这一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警方走访了张家周边的邻居，结果发现张金荣不仅仅与母亲感情比较淡，与父亲哥哥之间的感情也没有多深。事实上，张金荣对父母同样充满怨恨。张金荣认为父母并没有给他想要的幸福。1992年6月12日，成都一个闷热的夜晚，张金荣家里刚吃过晚饭，父亲突然提出要吃一碗酸辣粉。张金荣的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他想让父亲死，可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张金荣找到哥哥，说给父亲下点安眠药，让他抓紧睡着。而对于父亲一贯霸道的作风，张金荣的哥哥早就已经无法忍受了。父亲当晚情绪不好，他也担心过一会儿父亲可能会大动肝火，那么他们兄妹可能又要遭殃了。所以当妹妹提出这个荒唐的想法后，哥哥竟然表示赞同。就这样，父亲张子仲在吃下一碗放了安眠药的酸辣粉后沉沉地睡去。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因为父亲睡去而结束，张金荣再次提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父亲沉沉地睡去，这个时候张金荣突然提出了可怕的要求，趁着父亲睡着将他杀害。可是哥哥当然是不答应，毕竟这可是他生他养他的父亲呢。然而张金荣却说今天晚上有他没我。而一旁的母亲蒋秀芳也搭腔说，反正都是一家人，你不说我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的。虽然母亲同意杀害父亲， 哥哥还能理解是因为父亲常年的家暴导致母亲对父亲有恨意，可是他不知道妹妹张金荣为何会对父亲有如此大的仇恨。只是哥哥不知道的是，从张金荣青春期开始，他在这个家就生活得非常的压抑，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父亲张子仲的存在。那个时候张金荣不愿意回家，因为一回到家里看到父亲他就会非常的害怕，不是因为担心父亲的家暴，而是到了晚上他会把窗帘全部拉好，把房门插好，然后蜷缩在被子里睡觉，可即便是这样他也会感觉到不安全。而就在不久之前，张金荣正在房间换衣服，这个时候父亲进来发现张金荣衣服没有穿好，便将张金荣叫到了自己身边，以整理衣服的名义竟然对正在青春期的张金荣上下其手。那一刻张金荣感觉父亲的动作很过火，让他感觉非常的龌龊和恶心。张金荣曾暗暗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可能会有所收敛，然而现实却打破了他的幻想，父亲竟然变得变本加厉。那段时间张金荣过得很焦虑，也过得很害怕，他害怕自己受到侵犯，然而那一天还是到来了。6月12日中午，张金荣像往常一样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可他没有想到父亲竟然紧随其后也跟了进来。父亲坐在床边告诉张金荣，你已经长大了，要听爸爸的话。张金荣便询问父亲自己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紧接着父亲就开始脱张金荣的衣服。此时的张金荣已经知道父亲要干什么，他明确地告诉父亲这是一种乱伦的行为，可是父亲并没有停止手中的动作。就这样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一刻张金荣欲哭无泪，他明白自己的哭并不能挽回什么，此时他的内心已经对父亲充满了仇恨。从父亲第一次对他伸手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已经决定要对父亲下手了。案发当晚，张金荣给父亲下了安眠药，然后提出要杀了父亲的计划，可是哥哥当时胆子小不敢动手，这个时候张金荣让哥哥去喝点白酒就有胆子了。就这样在张金荣的带领下，母亲和哥哥一同参与到了这起谋杀案子中。为了不让事情败露，蒋秀芳还专门去了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丈夫离家出走，抛弃他们母子三人了。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张家的生活平静且幸福，可是这种平静幸福的生活背后是母女三人杀人后带来的恐惧和痛苦。虽然父亲死在了自己的手上，可张金荣并没有因此而开心，相反他天天做噩梦。一直到张金荣到案之后，他后来才知道母亲竟然去自首了，那一刻他心如死灰。他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先去自首的竟然是自己的母亲。最终张金荣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哥哥被判处无期徒刑，母亲因为有自首情节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判刑之后张金荣并没有提起上诉，他唯一觉得愧疚的就是自己的哥哥。哥哥老实本分，可因为在自己的唆使下却也成了杀人犯，只有23岁的哥哥到出狱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是50-60岁的老年人了。事实上哥哥并没有责怪过张金荣一句，他认为事情既然已经做下了，就不要再去想是谁对谁错，珍惜之后的每一天，过好每一天，争取早日出去迎接新的生活。而张金荣入狱之后一直非常埋怨当年向警方举报自己的母亲，他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做出这些不可理喻违反常理的事情，你可是自己的母亲呢，为了自己的自由竟然向警方举报自己的亲生子女。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3年，张金荣的母亲蒋秀芳已经刑满出狱，并且重新组建了家庭。面对张金荣监狱的民警，母亲蒋秀芳向警方说出了当年自己为何没有通知子女就会投案自首的原因。因为案发后一位熟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并且从蒋秀芳这里勒索了6000元钱，并且对方还威胁他说让他再准备一点钱，不然他就去派出所告发他。 一想到要被长时间的勒索，蒋秀芳索性决定自己去投案自首还要好一点，等到被人举报那就真的完蛋了。或许是时间紧迫，最终蒋秀芳在没有知会儿女的情况下自己率先投案了。虽然已经出狱了，但是蒋秀芳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肯定会让性格倔强的女儿埋怨一辈子。但事实上，身处监狱的张金荣此时的心情也绝非用恨可以形容的。因为蒋秀芳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她不可以被减刑，需要坐满12年的牢。所以张金荣其实一直都非常担心自己的母亲。母亲服刑的时候，他担心母亲的身体不好，睡不惯床板。母亲出狱之后，他担心母亲新的家庭会不会对他好，还是否会像父亲那样对母亲进行家暴。最终在监狱民警的帮助下，张金荣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和继父，得知母亲生活越来越好，他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